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理，我们又在 Podcast 上面聊天了。那这个礼拜呢，我比较晚录 Podcast 节目，因为前几天在剪 YouTube 的长影片，今天才有时间录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呢，我叫吴理，我是一个音乐老师，平常没事呢，就是在教线上的音乐课程，不然就是在家里做自媒体的相关内容。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Podcast 的话题就是说，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机车通勤还是汽车还是大型重机、哦、那因为我自己有骑过摩托车跟大型重机，有考过汽车驾照，但是我不喜欢开汽车，所以我也没有买汽车，所以我目前的经验就是以摩托车跟大型重机为主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，就是说我发现很多政策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。怎么说呢，就是以台湾现行的法规来讲呢，白牌是不能上高架的，可是越来越多人会为了通勤方便，比如说有的人他因为住外县市，他想说走高架会比较快到台北市，跨县市移动比较快，所以其实蛮多人都已经从白牌换成红黄牌大型重机，因为想要有路权的关系，因为他想要上高架嘛。可是这也就造成一个现象，就是当大型重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些停车位，汽车的停车位，因为大型的红黄牌只能停在汽车格嘛，汽车的停车位就会严重的不足，因为原本汽车停车位就已经不够用了，在台北市来讲，那你现在大型重机又跟着进来，那大型重机的数量呢也会越来越多。我最近看到一个 YouTube 影片，就是在卖二手汽车的车商也开始想要卖大型重机了。那为什么他会想要来买卖大型重机？就因为有那个量嘛，如果没有这个量，为什么要来买卖大型重机呢？这个市场如果小的话，为什么要做呢？就是因为这市场有利可图，所以才会有人跳进来做。这是我的分析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大型重机，也就是红牌跟黄牌机车呢，在未来的趋势上会越来越多。那我们也去看一下网络上的销量，你应该发现，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在骑大型重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他们就比较及时行乐的那种心态，他可能就是想说，既然都要买摩托车，那也许我买个黄牌，买个红牌，贷个款，就可以快速的拥有了我喜欢的、被认同的感觉。因为大家都骑挡车，那我也要骑挡车；大家都红牌，我也要红牌。那有的人会选择买汽车，所以一人汽车在台北市的比例其实也是蛮高的。那汽车越多呢，在马路上所占的道路空间也就越多。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出去玩走山路，如果所有的人都开汽车，一个人一台汽车的话，然后又遇到那种开很慢的驾驶，有时候你就是得在后面慢慢排队。可是这时候如果是骑摩托车的话，当他们塞住的时候，你可以走旁边慢慢的往前移动，其实你会发现前面有很大一段路都没有车。可是如果你是坐汽车的话，你是汽车驾驶，你就得在后面排，那个时候你心急想要跨双黄线去超车的时候，相对来说也更危险，因为你不像摩托车还有空间可以闪，当然你有钣金保护啦，所以顶多就是撞在一起大家受伤而已。可是对摩托车来讲的话，如果哪一天一台很衰的摩托车它在自己的线道好好的骑，就因为有一台汽车逆向超车，它就被撞到了，那摩托车的骑士因为它没有钣金保护，它可能就会死亡。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，所有的原因我觉得都是扣在一起的。为什么大家不买白牌就好了，要买红黄牌？就是因为方便嘛。因为有很多人他并不是喜欢骑挡车，他只是因为通勤方便他才去买红黄牌。如果今天白牌就可以直接左转，就可以直接上高架道路，就可以直接走快速道路，那为什么要买红黄牌？不需要。我之前有骑一台白牌的打挡车，它是 250cc， 刚好介于白牌跟黄牌之间，所以它的动力其实是可以上高架的，可是它的路权是不允许它上高架的，然后甚至它还要代转，所以它有一个被取笑的名字，或者是一个有趣的名字，叫做代转区王者，因为它是代转区里面速度最快的。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买红黄牌？其实也是因为政府的法规导致的嘛。政府如果说白牌跟红黄牌的路权是一样的话，那就不需要有一台红牌又有一台白牌。 那为什么红牌的人还要背一台白牌机车？也就是因为白牌比较好停车嘛，红黄牌在台北市根本就没有办法停车，尤其是在市区。哦，你如果是在比如说像是外县市比较偏蛋白区，比如说树林啊，然后新庄啊、林口啊那种比较远的地方，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严格。可是在台北市，你如果全部都要停汽车格的话，台北市的汽车格一定不够。那当然这个就是很难去衡量的一个题目啦，我个人也不是说专家，我只是觉得说现在这些各个群体会互相仇视，其实都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而衍生出来的。如果今天说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讲，我买了一台大型重机，我觉得出游来讲是很方便的，因为我可以不用塞车。多数的情况下，如果是点到点，比如说我们去露营啊，我们骑到山上，不管是有车子很多或者是车子很少，摩托车的移动上相对的是比较快速方便的。比如说塞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旁边稍微移到前面去，也比较安全。那可能有的汽车驾驶会觉得说，我塞在路上为什么你就可以往前？可是你要想到摩托车会淋雨，会吹风，日晒雨淋，你在里面吹冷气，摩托车相对也比较危险。所以当你在红灯或是汽车禁止的时候，摩托车往前移相对比较安全，不会在车子跟车子之间，然后因为追撞摩托车可能直接被挤在那个汽车之间，那个是很惨的。那如果他在第一排，至少被撞到会飞出去，不会被挤在中间。所以摩托车往前移是有原因的。虽然说我在平常骑车的时候，我有时候还是会跟着排队，因为我的车比较大，不太好钻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摩托车其实在第一排会比在后面安全，不然为什么前面会有一个机车停车格？应该就是要让摩托车到前面去嘛。可是很好笑的是，法规又不让大型重机停在机车停车格里面。所以我们台湾的交通法规其实是蛮奇怪的，因为它的法规的规定不能够上高架，不能上快速道路，然后不能够直接左转，所以有能力的人其实要买大型重机也不会太贵啦，就是现在一台白牌摩托车也是有的也要十几万，那你再加一点你就可以变红黄牌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大型重机会越来越多？这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导致的嘛。如果养摩托车黄牌跟白牌是差不多的情况下，黄牌有路权，白牌没路权，你会怎么选？那如果说红黄牌又可以停机车格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买一台黄牌一台白牌？就不需要了嘛。除非你是爱车成痴，你希望每一台你喜欢的车型你都想要买，对吧？那摩托车也是相对的比较好养。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那么爱车，你就停在你的社区，然后盖个车罩就解决了。可是如果说你是买汽车的话，你一定要租一个车格嘛，就算你是住在社区里面，你也是要租一个汽车车格。然后再来就是税金，而且有的人他其实汽车只有假日才开，他平常根本就不开的，所以就等于是你多了一个固定开销哦。那其实你的使用率没有那么高，就像我如果说我平常不出门，我就在家里工作，我根本就也不需要去买一台白牌。那假设我有出外工作的需求，像我以前还有工作室的话，我可能就要买一台白牌，因为这样我比较好停车，我比较好去买东西。那以我现在的情况，就是我选择就是不要尽量不要新增更多的需求，所以我就是一台红牌的大型重机，可以让我出游的时候骑乘使用，当做一个交通工具。那我也不会想要去买汽车，因为汽车的维修成本、维护成本、养护成本会更高，而且我一个人开车其实我觉得蛮无聊的，我也不太喜欢。如果有朋友载，我会愿意给朋友载啊，但是我在车上就只有滑手机嘛，也没有办法享受那种吹风的乐趣，所以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喜欢骑摩托车跟脚踏车。而且在实际上的移动时间来讲，我觉得摩托车也比汽车快。那唯一的缺点就是下雨天还有夏天很热，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跟自己想要购买的交通工具，可是 台湾的法规就是很奇怪的，让我们人跟人之间互相仇视。前几天我认识一个新朋友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的摩托车是红牌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他说：“就是你们这些摩托车，重型机车骑士，每次我要找车汽车车位的时候，才想说，哎，那边有一个格子，就一看到有一个重机，就超火大了。”我说：“不是我们想要停汽车格啊，是政府规定我们要停汽车格啊。我们也想要就是不要占用那么多空间了。”其实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一般人，只是因为骑的交通工具不一样，然后就互相仇视，然后这个仇视的原因还是因为政府导致，政府的法规规定所导致的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啦，就是为什么台湾的规定会是这样。那如果说未来大型重机越来越多，然后你还是不让大型重机去停机车格的话，台北市的车位够吗？所以现在对于骑车来讲，它的怎么讲，法规越来越严格，因为他想要把这些骑摩托车的人跟开车的人缩减嘛，让大家就都去做大众交通工具。可是你要出远门，比如说外县市，也是没办法，你一定要有一台交通工具。而且台湾的车子还要5年10年要验车，导致于好像每隔几年就要换车要验车，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成本，我觉得都是一些开销。那如果你没有使用到这些东西，就是多余的开销。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突然想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 care， 因为你不在这个圈圈里面。以前我没有骑大型重机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去关心这些议题。那就好像你不是同志，你不会关心同志议题。那政府的法规就好像做一个二分法，就是把大家分成白牌机车、红黄牌机车，然后跟汽车三种大的分类。然后在新闻报道的时候就说，重型机车都怎样怎样怎样，汽车驾驶都怎样怎样怎样。这个分法就好像你们女生都怎样怎样怎样，你们男生都怎样怎样怎样，就是直接被那个叫什么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了。然后这样子的方式让不同的族群去互相仇视，却没有改善真正应该改善的交通法规。这就是我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关于台北的交通法规跟这些摩托车停车格啊，或者是这些路权相关的议题呢。我自己本身骑了大型重机2年来，应该有超过2年了吧的一些心得感想跟大家分享。那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，或者有其他补充，也可以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下面留言。我觉得理性的讨论是可以让道理越变越明，但是恶意或者是情绪上的谩骂其实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Wooly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，拜。